好了，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晚上呢，来继续学习罗马书。我们现在呢，开始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一起学习罗马书，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已经。主，我们感谢你对我们一路的带领和保守，能够将罗马书这最重要的因信称义的信息，有关于福音的信息，有关于你救赎我们的方法，都赐给了我们。主啊，愿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听到这些真理之后，让我们真的在主面前有信。更能因着信，使我们都能够得成为义。主啊，我们愿意将这后半部分的内容仍然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也能格外的赐福，也求主的圣灵格外的来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来学习，要我们在你面前不突然的度过每一次学习的时间。主啊，就愿你托起这晚上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众人都能在主面前蒙恩惠、受怜悯。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我们今天晚上呢，来继续学习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呢，也是这个罗马书最重要的信息的最后的一章啊，最后一章。我们现在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在上一课我们讲到了第八章的一到第三节。一到第三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不被定罪了，就是他称义了。那么他必须在基督耶稣里才能够被称义的。那么在基督耶稣里，怎样才能在这个基督耶稣里面呢？那就是。他的旧人死了，他的原有的那个丈夫呢死了，我们在罪上呢死了，这样呢我们就脱离了亚当的这个家庭，然后进入到了耶稣这个家庭里。那么这样我们就因信称义了，不被定罪了，因为我们不再干犯律法了。我们也不再违背律法，所以律法就不再定我们的罪。那么，按照第二节经文的解释是什么呢？他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那么，这里面讲到是在基督耶稣里，那个圣灵释放了我们，脱离了什么呢？脱离了罪和死的律，脱离了罪的律，那不就是指旧人死了，指我们在罪上死了，指我们原有那个丈夫死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那么按照八章第二节经文这里面所讲的，那就是我们必须在基督耶稣里被圣灵释放了，我们才能够称义。也就是说，我们被释放了，那才叫称义的。如果我们并没有在罪上死，也没有脱离律法的定罪，我们没有这个，就是在律法上死，我们根本就没有称义的。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没有变化，我们只是嘴或者只是我们的口头说信主，我们的心没有变成一颗义心，我们的思想没有任何改变，没有变成义的思想，没有变成属基督的那个思想，然后上帝就称我们为义，那就是上帝的撒谎，明白吗？那就是上帝的撒谎。所以说保罗在八章一节和二节告诉我们的非常清楚，第二节经文就是在讲在基督耶稣里，然后第一节经文就讲到在基督耶稣里就被称义了。所以说我们必须被圣灵释放，就是在罪上死了，在已知的罪上死了，我们就在基督耶稣里了，这样我们就被称为义人。所以这就是圣经罗马书所告诉我们的因信称义的真理。然后呢，那么我们是如何得到这个称义的呢？为什么我们能称义呢？只要我们信，圣灵就释放我们了，这个事怎么成就的呢？它怎么成就的呢？第三节就告诉我们怎么成就的。他说因为律法既然肉体的软弱，肉体的软弱就是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们，行出来呢由不得我们，我们做不出来，所以律法帮不了我们，它帮不了我们行律法上的事，律法帮不了我们行律法上的事，所以律法对我们是无能为力的。那咋办呢？那么这个时候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为最深的形状，最深的形状就是带有罪的软弱，就是带有这种罪性，带有这种犯罪的本能，但他从来都没有犯过罪，所以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是100%的人，是100%的人，他的这个肉身也是立志为善由着他，行出来由不得他，他和我们的肉身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那耶稣为什么他没有犯过罪呢？没有犯过罪呢？因为他有信，因为他有信，因着他的信，圣灵就与他同在，因着他的信，圣灵就与他同在，所以他是因信得到了圣灵的帮助，他才没有犯罪的，始终都过一种顺从上帝的生活。那么这个经文他在告诉我们什么呢？那就是说耶稣基督因着信得到了圣灵的帮助，他得胜了罪，对吧？他战胜了罪。所以今天如果你信耶稣基督，耶稣也会将圣灵赐给你，也会因着你的信让圣灵把你给释放了，在罪中得释放，这就是耶稣所给我们成就的。所以说我们信耶稣就得到了圣灵的释放，那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罪，已经得胜罪，所以他才能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他把这样的能力赐给我们，我们才有机会因信称义，我们才有可能因信称义。然后呢，他说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这个罪案定了罪案，在英文圣经讲的就是谴责罪、刑罚罪、毁灭罪。耶稣基督为什么他有资格谴责罪？他为什么有资格定罪为罪？他为什么有资格涂抹罪、赦免罪呢？因为耶稣基督得胜罪，他没有犯过罪，所以他才有资格谴责罪、定罪为罪。所以我们看到一节和二节是在讲到我们因信称义了，我们在基督里面因信称义了，第三节经文是在讲耶稣给我们成就了因信称义，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因信称义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照着他这个榜样去做，我们照着他这个榜样也一定会因信称义的。我们因着信 也会得到圣灵的帮助，我们也会顺从律法的，并且我们也会在罪上死的，我们也会在律法上死掉的，我们的老我也会死掉的。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成就的一个伟大的救赎，伟大的一个救恩。然后我们再接着看，他说第三节，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们大家注意看，第三节经文、第一节经文、第二节经文是在讲我们称义了，什么原因呢？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榜样，让我们也能借着信也可以因称义的。然后呢，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看第四节，他说什么呢？使律法的义，使律法的义，律法是义的标准啊，律法是义的标准，律法的精义才是我们得救的标准。我们这么具体的说，律法的精义才是义的标准。那么这个律法的精义，这个律法的精义是我们今天靠着我们人，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永远都不能够获得的，你永远都获得不来的。然后那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因着耶稣基督成了罪人的形状，然后呢为我们成就了伟大的救赎，为我们成就因信称义，这样他就可以将那个义，将那个义给我们，他就可以将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嘛，就成就在我们身上，就是会把这个律法的义给我们。我们因信称义的那个义，那不就是律法的义吗？就是这个义就会给我们的。这个义呢，也是耶稣基督自己的义，因着我们的信，他就把这个自己的义，也就是那律法的义，就给我们。那么大家注意这句话，给什么人呢？他说给那些，他并没有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没有这么去讲，他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什么？他说不随从肉体，不随从肉体。然后圣经说只随从什么呢？只随从圣灵，只随从圣灵。那么大家注意一个问题，大家注意，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可以把律法的义给我们，他完全可以把律法的义给我们的。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可以把律法的义给我们。那么耶稣可以把律法的义给谁呢？给谁呢？弟兄姐妹，给谁呢？不是给所有的人，不是给所有的罪人，他是给那些选择不随从自己的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这里边告诉我们的是一个选择，就是给那些选择不随从自己的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再具体点解释，比如说别人骂你了，你的肉体是什么呢？我要报复，这是我的肉体的想法，对吧？那圣灵的想法什么呢？饶恕他，对吧？圣灵的想法就是饶恕他。好了，弟兄姐妹，大家注意这个问题，你要小心听。我要饶恕他，我有这个想法。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说，我愿意为善，我也立志为善，对吧？但是我行不出善来，能懂吗？就是我要饶恕他，但是我没有办法饶恕他，我没有那个饶恕的力量，对吧？那么大家注意，这个时候你自己心中，你现在你能做的，就是我们罪人能做的，唯一的能做的， 就是你选择饶恕的，就是我选择了，但是呢你选择你也没有能力把你的选择成为现实，对吧？没有能力的咋办呢？但是呢当我们选择饶恕他的时候，这时候因着我们的信，我们的祷告啊，因着我们选择饶恕他，然后因着我们的信向上帝祷告，这个时候圣灵就来了，圣灵就能把那种饶恕的力量带给我们。当我们有了这种力量的时候，你就能把你心中那个善行出来了。当你把心中的善行出来，也就是饶恕了这个人。当你饶恕了这个人的时候，饶恕这个人的行为就是律法的精义，这样律法的义就归在你身上，律法的义就成为你的义了，你就行出律法的义了。就是这样，耶稣就是这样把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要想得到圣灵的帮助，我们必须要自己因着信做正确的选择。如果我们就是随从肉体，他骂我我就骂他去，他欺负我我就报复，他攻击我我就他使我不痛快，那我就使他不痛快。就是无论谁劝也劝不住，圣灵劝也劝不住，谁劝都劝不住，那我们就随从肉体了。我们如果这样随从肉体的话，耶稣是没有办法把圣灵给我们，圣灵也没有办法把战胜试探的那个力量给我们，因为我们没有选择他，我们没有选择他，他就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有救赎，耶稣基督也有救恩。那怎样才能把这个义归给我们呢？就是你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别随从肉体，要随从圣灵。弟兄姐妹，对于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在一个试探临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是错的，我们都心知肚明的。能明白吗？有多少基督徒是无知啊，不知道？那得是刚信主的时候，刚刚进教会，真不知道，那可能他会犯罪，不知道我犯罪了。但是对于我们今天这么多年的老基督徒来说，面对一个试探临到的时候，他一定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一定知道的。所以说我们的选择是尤为重要的，耶稣绝对给我们选择权啊，给我们选择权，所以我们必须要利用我们的选择权做正确的选择，耶稣才能对我们起到救赎的作用，圣灵才会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不选择他，圣灵是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的，律法的义也没有办法成就在我们身上。再看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大家注意看，这里面讲到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一个随从肉体的人他会体贴肉体，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啊，大家注意啊，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儿。大家仔细去揣摩这句经文，你说这句话里边 就是这节经文里边有一个词是隐藏的，这节经文它向我们透露出一个词，最重要的一个词是哪个词呢？弟兄姐妹，你想到了吗？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儿，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儿，什么起到作用呢？这里面最重要的向我们表现出的词是哪个词呢？隐藏起来了，没有从这些经文当中表面看出来，但是隐藏起来了，什么呢？什么？大家说什么？人的思想，人的思想。你注意看，这里面所提到随从肉体的人，一个随从肉体的人，随着肉，随从肉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随从罪的意思。也就是说，罪让我们，别人骂我们，罪让我们骂他，哎，我们就骂他了，这就随从肉体。罪让我们嫉妒他，我们就嫉妒他；罪让我们恨他，我们就恨他；罪让我们跟他发脾气，我们跟他发脾气。这就是一个随从肉体的人，对吧？那么弟兄姐妹，一个随从肉体的人，他必须得有一个属肉体的思想，就是这个人他必须得有个属肉体的思想，他的思想是属乎肉体的，或者说他的思想是属乎罪的。也就是说，他的思想或者他的本性根本就没有改变，没有改变的。他有一个罪的思想，有一个罪的本性。我们用以前的话来说，就是有一个旧人的，这是旧人的思想，肉体就是旧人的思想，旧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好了，再注意。然后他说，这个旧人的思想，旧人的这个肉体，他说体贴肉体的事儿。弟兄姐妹，你说什么叫体贴呀？弟兄姐妹，什么叫体贴？有人说，哎呀，这人真体贴我，或者说，哎，你真体贴人，是对吧？什么叫体贴？弟兄姐妹，什么叫体贴？当这个人他需要一件衣服，可能没人跟人说，但是你看到了，对吧？然后你把一件衣服呢给了他，还给了他衣服。有人说，哎呀，你真会体贴人，是这样的吧？体贴就是说你能想到他所要的，他所要的你能给他，甚至于他没，就是他想要但是还没说出来呢，你就能够想到他想要，然后你就能给他提供，这叫什么？体贴，对吧？这叫体贴。好了，注意弟兄姐妹，你的旧人想骂他，然后你呢就极其配合你的旧人骂人去。你的旧人很想有嫉妒，那你就嫉妒；你的旧人想恨人，你就恨他。听姐妹，这就叫做体贴肉体，就是你把你里边那个旧人呢，那照顾的非常的体贴入微，他想干啥你就干啥，他想要啥你就给啥，你能甚至于你能把这个肉体想要的这个东西想到头前了，他没能要的你就给他了，这叫体贴呀、啊，这叫体贴。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这个想这个恨人就恨人，想攻击谁就攻击谁，想论断谁就论断谁，这个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就是体贴自己的肉体，这就是体贴我里面的旧人， 他有一个属肉体的思想，有一个救人的思想，所以他做起事儿来就体贴自己的肉体啊，不能让肉体吃亏，不能让里面的救人吃亏啊。那个救人说占了便宜，哎，我们就赶快贪心占便宜，这就体贴肉体。他有这么一个思想，有这么一个思想。然后我们再看，他说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那么他随从圣灵，随从圣灵的人，他有一个随从圣灵的思想。大家注意问题，就是随从圣灵的人，他有一个随从圣灵的思想。那么他拥有这个随从圣灵的那个思想，那他就体贴圣灵的事，圣灵让他饶恕他就饶恕，圣灵他包容他就包容，圣灵让他爱他就爱，他就是他积极的响应圣灵的事，圣灵让他干啥他就干啥，就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属肉体的思想。然后呢，下边我们讲到的是要有一个圣灵的什么思想，要有圣灵的思想，这是两种思想的，弟兄姐妹，这是两种思想。那么你再注意看，你再注意看什么呢？前边的第四节经文提到，律法的一成就在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那么第五节经文就是在讲什么人会随从肉体，什么人会随从圣灵呢？那就是有圣灵思想的人会随从体贴肉体，那个体贴就是随从的意思。那么有属肉体思想的人，他就会随从肉体，就从肉。所以我们要想让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的思想必须改变。我们要想让那个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属肉体的思想必须变成属灵的思想，必须变成属灵的思想。如果我们是属肉体的思想不变成属灵的思想，我们是没有办法得到那个律法的义的，是没有办法得到律法的义的。那么大家来想一个问题，你说是先改变我们的思想，还是先有思想，还是先有随从？是先有思想，还是先有随从？弟兄姐妹，是先有思想，还是先有随从？应当是先有思想，对不对啊？先有了一个属肉体的思想，然后我们才随从肉体。先有一个这个属灵的思想，我们才能够随从圣灵。所以保罗在这个经文里面讲到，要想要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必须随从圣灵。那要想有随从圣灵的行为，必须要有体贴圣灵的那个思想。如果我们的肉体是随从，如果我们的思想是属乎肉体的，是属乎肉体的，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那个律法的义。就是我们的思想是属乎肉体的，我们有了属乎肉体的思想，必会随从肉体，那律法的义就没有办法成就在我们身上。保罗就在讲这个问题。所以保罗在第三节往后，从第四节开始，他是在重复一些之前讲过的。我们换句话说，到了八章第三节的经文，好多重要的东西，特别是关于因信称义的核心问题，都已经讲完了。从第四节开始讲的是非常简单的一些内容了，也是重复他之前讲的一些道理，也是重复他之前讲的一些道理，很容易理解，很容易理解。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我们必须要在思想上有一个转变。那么那个思想怎么转变呢？思想怎么转变呢？那就是必须要死，就是我们的肉体必须要因信而死，我们里边的那个罪必须要因信而死，然后那个圣灵的思想才会在我们里面诞生，我们才会有这种圣灵的思想，然后我们才能体贴圣灵的事情。不死，我们的罪如果不死，我们的丈夫如果不死，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有圣灵的思想在里面，这就是关键所在。那么我们再注意看，如果我们的思想不转变，我们随从肉体不随从圣灵，或者是我们的思想转变了，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结果是怎样呢？会有什么结果发生呢？看第六节，他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你的思想不转变，然后随从肉体，体贴肉体，那结局是什么？就是死亡，结局就是死亡的。你的灵性会死，你最终的永生呢，生命呢也会死，就是没有永生的生命都会死掉的。所以说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经文。然后我们再注意看下边说，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最终是死，体贴圣灵最终给我们带来什么？生命。生命呢也可以说是属灵的生命，也可以说成是永生的生命，对吧？还多了一个词叫什么？平安。这里的平安是什么？弟兄姐妹，这里的平安是什么？这里面所提的平安，耶稣曾经说过什么？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所留下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那他所赐的平安是什么平安呢？他所赐的平安是内心的平安，对吧？内心的平安也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所提到心灵的安息。我叫你得安息就是指心灵的安息，内心的平安。弟兄姐妹，那么大家记得彼得他在使徒行传当中提到被抓的时候，雅各呢被抓起来被希律杀了，然后呢彼得呢也被抓了，准备第二天呢也把他杀了，对吧？那么在头一天晚上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希律呢为了让彼得不逃跑这个两边有两个兵丁把彼得夹在了中间，然后用这个手镣呢绑起来绑起来，这个兵的右手绑彼得的左手，这个兵的左手绑彼得的右手，就是把彼得夹在中间了，是这样吗？然后当时那个天使拍拍彼得的时候，他懵了，他就一下就是这是怎么回事？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当他出离监牢的时候，风一吹，他清醒了，他就知道啊，我被救出来了。我要讲什么问题呢？我要讲的问题就是彼得在监狱当第二天就要死了，那么他还能睡着觉了，为什么？因为他内心非常的平安，非常平安。这是谁给的平安？这是圣灵给的平安，这是耶稣所给他的那个安息的福气。他心中非常平静安稳，就像没事儿一样。明天死这么大的事情临到他，对于彼得来说就叫没事儿一样，这就是内心的平安。那我们再看不平安是什么意思呢？不平安，我们看见这个犹大把耶稣基督卖了之后，他看见耶稣被定罪了，要被定在十字架上，哎呀，他内心当中那个不平安，他内心当中有自责，有悔恨，有恐惧，有害怕， 想到了将来的那个灭亡，他极其的恐惧，这就是内心的不平安。他被内心的不平安所充满，他承受不起内心的这种不平安，他上吊而死了。弟兄姐妹，保罗在这个经文当中，你体贴圣灵，你有内在的平安，啥意思？我饶恕他，我不跟他一样的，哎，你就发现你心中有饶恕了，你心中就什么都没有，没有那种恨的想法了，也不生气了，平平安安，就像没这个事一样。但是你发现你如果不饶恕他，你体贴肉体，不体贴圣灵，你不饶恕他，你就气呀，你就生气呀，对吧？啊，凭什么这样待我？啊，为什么要这样？你就痛苦，你就生气，这就是一种内在的不平安。所以弟兄姐妹，犯罪会使人失去内心的平安。如果有饶恕，有包容，体贴圣灵的话，你内心当中就会有属天的安心，就会有属天的那种平安。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结果，不同的两种结果。所以保罗在告诉我们，你的思想要改变，然后你才能随从圣灵。你随从圣灵，你的得到的结果就是生命和平安。如果你属肉体的思想不改变，你就随从和体贴肉体，那最终给你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死，就是死的，没有别的结果，就是死了。再看第七节，他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第七节经文他在告诉我们，那个体贴肉体就是那种肉体的思想，肉体的思想。然后他说与上帝为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与上帝的律法交战，与上帝律法交战，就是不喜欢上帝律法。你为什么啊？信主还这么要求我啊？让我这个饶恕他，包容他，啥都不说，就是他从内心上会有一种厌恶律法，不喜欢律法的一种精神存在。这就是与上帝为仇的，与上帝为仇。然后圣经说，因为不服从上帝的律法，他与上帝为仇，原因是他恨那个律法，因为律法要求他不能随从肉体，不能骂他，不能打他，不能这样说，不能那样做，他就非常讨厌律法。然后圣经说，这样的人也是不能服从律法的，他没有服从律法的能力，他没有服从律法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你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那个属肉体的思想，那个属肉体的这个体贴肉体的人，属肉体的思想，体贴肉体的人是不能够服从上帝律法的，他也没有能力服从律法的。然后我们再看第八节说，因为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弟兄姐妹，我们注意看，随从啊，我们看啊，随从肉体，因为有属肉体的什么？有属肉体的思想，对吧？他随从肉体，体贴肉体，是因为他有一个属肉体的思想，对吧？那体贴肉体的思想最终结果是什么？死亡，是吧？最终结果死亡。那么我们再注意，随从圣灵的，因为他有一个体贴圣灵的思想，对吧？他有一个体贴圣灵的思想，那么他的结果是什么呢？生命还有平安。那体贴肉体不能，上帝不喜欢，是这样吗？大家听好的问题啊，一定要听好。
上帝不喜欢。那么体贴圣灵的人呢是什么？上帝喜欢，是这意思吧？
我看一下啊。
好，大家注意看，随从圣灵，随从圣灵就会有，是因为他有属圣灵，随从圣灵是因为他有体贴圣灵的思想，对吧？然后呢，他会得到生命和平安，他会得上帝喜欢。随从肉体，他有属肉体的思想，结局是死，上帝不喜欢，是这样吧？
上帝不喜欢。那么大家注意，为什么呢？为什么上帝不喜欢属肉体的人？为什么上帝喜欢体贴圣灵的人？为什么呢？那么我们在圣经当中有没有类似的经文呢？有没有类似经文提到这些，提到上帝的喜欢呢，或者喜悦呀？有没有这样的经文呢？有没有？大家说有没有？有的。哪有经文呢？看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你看圣经啊，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赏赐，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弟兄姐妹，属肉体的人不得上帝的喜欢，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没有信。对了，他没有信。圣经说没有信上帝就不喜悦，凡是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上帝才喜欢。所以弟兄姐妹，你注意看，这个人之所以属乎肉体，拥有属肉体的思想，那就意味着他这个属肉体的思想没有被改变，没有被圣灵改变，或者说他里边的那个罪没有死，那个旧人也没有死。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他的思想没有改变，他的旧人没有死呢？是因为没有圣灵的帮助，没有圣灵的帮助，所以他里面旧人没有死，他原有那个旧的思想也没有死。那为什么圣灵不帮助他呢？因为他没有选择圣灵，没有选择圣灵，就是我不相信圣灵，我不相信圣灵，我不相信耶稣基督，他没有信心，明白了吗？他没有信，所以没有选择，他没有选择，所以圣灵没有帮助他，圣灵没有帮助他，所以他属肉体的思想没有改变，这是根本原因。再看，有圣灵思想的人呢，被上帝喜欢，为什么呢？因为他信，他信，他就选择了耶稣，然后耶稣就把圣灵给他，圣灵就帮助他改变了那个错误的思想，那个罪就在他身上死掉了。所以他就随从圣灵，上帝喜欢这样的人。弟兄姐妹，什么叫信？今天我们的嘴巴一说信不信，信，那叫信吗？ No, 这不叫信，这是嘴唇的信，没有价值的信，能懂吗？真正的信体现哪呢？真正的信是体现在他选择圣灵，他选择义，他选择耶稣基督。在试探来临的时候，他选择，我在罪上死了，你骂我也没有用，我在罪上死了，我选择死。他能有一个，就是说他的信能够给他带来一个实际的行为，能够带来一个正确选择的行为，这叫真正的信。所以 你说信，但并没有带给你一个正确的选择，没有，甚至于没有选择，没有正确选择，那不叫信，那种信是假的，根本不是真实的信，能明白吗？所以圣经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弟兄姐妹们，真正的信是这样的信，这样的信，你是一个基督徒，但如果要是这么信的话，那就不叫信。就是说，真正的信是我选择圣灵的事，让圣灵帮助我，这叫真正的信。如果我们嘴说信，但是我们实际上不选择圣灵的事，选择肉体，体贴肉体，圣灵就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这种信是得不着永生的。所以啊，我们把信子的人得永生，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这个信不信啊，就是用教堂内和教堂外来区分，教堂外的都是不信，教堂内的都是信，教堂内的都是信的都得永生，教堂外不信的都灭亡。错了，教堂内的也分信的和不信的。今天在教堂里面，你知道有几个信的吗？弟兄姐妹，油和酒不可糟蹋，啥意思？太稀少了，是这样的吧？在启示录告诉我们，弟兄姐妹，那真信的人今天在教会当中太缺了，太少了，太少了。所有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在试探当中，在生活当中不得胜罪的，没有被耶稣重生的，没有被圣灵改变的，随从肉体的，有嫉妒有纷争的，闹事儿的，就这样的基督徒，他在教会当中根本就不是信的，他嘴说信，根本就不信。所以这等人，就这等人，像这个刺猬一样啊，碰不得摸不得啊，一不随他心意了他就炸了，一不随他心意他就不干了。这等基督徒，你无论他的在教会的位置有多高，做什么，他都是不信的，都是不信。所以弟兄姐妹，真正的信是选择正确的，选择圣灵的事，体贴圣灵的事，这是真正的信啊。所以啊，教会为什么有好多不好的事情出现呢？为什么有嫉妒纷争的事情出现呢？为什么有糟糕的事情出现呢？有乌七八糟的事情出现呢？为什么呢？因为不信的人太多了，就是不信的基督徒太多了，做事总考虑到我合不合适，我满不满意，我高不高兴，他总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每个人都想占便宜，每十个人，十个人都想占便宜，那谁吃亏呢？所以必须得有吃亏，别人才能占便宜。所以为了让别人吃亏，必须得有纷争，得有打斗，得有闹，这就是糟糕的问题。所以今天的信仰里面有太多体贴肉体的人，有太多不信的人在教会中存在，所以不法的事情才在教会中增多的。圣经说不法的事增多，那是指教会内部，不是指的外，不是指这个世界啊，不是这个世界，因为世界从来都没有间断过不法的事情，但是教会里边不应该有不法的事情，但是不法的就慢慢多起来，所以许多基督徒看到教会里面这些不法的事，他就爱心冷淡了。那些不法的事是谁做的呢？是那些基督徒做的，这些基督徒是不具有真正信的人。弟兄姐妹，教会会永远这样吗？ No， 不会这样。当我们学到第九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谁是真上帝的儿女，谁是假的儿女。
好了，我们不讲那么多，现在我们告诉大家啊，这就是说没有信，我们是没有办法得上帝圣灵的帮助改变我们，那就不得上帝喜悦。有信才会改变我们的思想，圣灵才会帮助我们，我们才能蒙上帝的喜悦。这等人，就是这等人才能够得到律法的义。这等人随从圣灵的人才能得到律法的义。如果属乎肉体的人，他们是得不到律法的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把这段经文，如果把八章一到第八节经文连到一起的话，你就会发现，那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成就了一个救赎，使我们因信就可以得到律法的义，对吧？那么保罗又接着说，保罗说，如果耶稣给我们成就了救赎，可以把律法的因信临到我们身上，对吧？但是如果你没有信，那么耶稣基督那个救赎，那个律法的义就没有办法临到你身上的。这就是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所提到的，就是从第四节到第八节，他主要讲的就这个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一定要清楚，我们到底是随从圣灵的人，还是随从肉体的人？我们到底是体贴圣灵的人，还是体贴这个肉体的人？我们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基督徒？我们到底是真信，我们还是没有信？就这么两种，一个是真信，一个是没有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上帝面去省察我们自己，也能让我们在上帝面前借这些真理认识我们自己啊。弟兄姐妹，以色列人的信仰就是一个失败的信仰，对吧？他们几千年的信仰都是零，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他们几千年的信仰都是没有信的信仰，从来他们都是体贴肉体的，所以就整个民族来讲，他们失败了，在信仰上失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如果在信仰里，在教会里，别说我们信多少年了，也别说我们传道的，也别说我们是干啥的，什么长老啊牧师，别说我们的身份，我们只看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信人，我们到底是体贴圣灵的，还是体贴肉体的。今天我们内心当中有真正的安息吗？有真正的平安吗？我们对永生有把握吗？有把握吗？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是经常饶恕人、包容人、怜悯人，不和别人计较，制造和平和睦，甘心吃亏，情愿受气，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生命，我们就是信的人，我们对永生就有把握。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说啊，我被交奠的时候到了，但是呢，有公义的冠冕给我留着。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敢说我们死了有公义的冠冕给我留着，为什么？我们没有那种体贴肉体的生命啊，没有那种体贴圣灵的生命，我们在生活中充满了嫉妒纷争啊，充满了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怎么敢说有公义的冠冕给我留着？说呢也是一种妄想，但是也不切合实际的。所以弟兄姐妹，信仰一定要落在实际上，不要落在嘴巴上，不要落在仪式上，不要落在形式上。信是能带出具体的行为，如果信没有带出具体的行为，你那个信就是没有价值的，一点意义都没有的。所以我们今天晚上也不再多讲了，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体贴圣灵还是体贴肉体，那个律法的义会给什么人，什么人得不到，这是我们的重点。我们到底是一个被上帝喜欢拥有信的基督徒， 还是不被上帝喜欢、没有信而体贴肉体的基督徒呢？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去省察我们自己，去认识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应当很好的祷告我们自己。好了，我们今天晚上到这里。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以上的保守看顾，使我们在主你面前都能够平安。主啊，愿这几句经文能够给我们带来震动，让我们更好的去省察我们自己，在你面前到底是一个真信的人，还是一个没有信的人？我们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人，还是一个体贴圣灵的人？主啊，你帮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你将真理赐给我们，就是为了救赎我们，不是让我们灭亡。所以主啊，帮我们，给我们力量。我们也求主带领我们这余下的光阴，让我们在主面前继续的蒙恩。愿这道和圣灵能够不断在我们心中运行工作，感动我们直到永远。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了，我们今天晚上呢到这里。